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要继续一个重要的讲题，在基督里。今天我们会讲完它。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这时候求圣灵安抚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平静安稳，也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心思意念转向神，转向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听得明白，并且能够有能力行出来。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会有就是那个经文还有标题的话会中英对照，然后讲的时候会圣经的真理跟实际的生活交互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我们可以把它给行出来。稍微复习一下，在基督里这个讲题呢，总共是有两次，我们上次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看的是那个蓝色的部分。它总共来说的话，就是一开始是永恒的谦虚，然后第一是神在基督里的拯救作为，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第二，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这个是跟自己；然后今天要开始看的是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三，在基督里众人成为一；然后第四就是在基督里什么事情才是有功效的，这是第四点。最后呢，就我们来说怎么样来实践在基督里。一开始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念，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是否也同意这一点，就是我们跟别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觉得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而通常不是说一个人的时候感到最快乐跟最幸福。这个拿到圣经里面看的确是这样子。第一个是我们的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个是家庭，家庭是从二人成为一体开始的；第三是在基督里我们众弟兄姐妹成为一体，都是多而一的一种现象，这也是生命最好的时候。而家庭跟教会在基督里，这是神在人间所设立的这两个机构。那怎么看呢？就是神自己本身是合一的，神在人间所设立的两个群体两个机构，就是家庭跟教会，也是合一的。那合一的时候往往也就是生命达到最好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美好的时光是怎么样。先看看圣经里的那个人生哲学课本《传道书》这本书里的一句话。传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我们再来看，一开始神创造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说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们知道神在创世的时候连续六天说好，第七天说甚好，唯有一件事不好，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想啊，亚当住在哪里？住在最美丽的伊甸园里，园里面有什么？有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只是还没有人。那神说这样子不好。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就各种的学术研究或什么追踪，也有一些像哈佛大学就他追踪几十年的，他写怎么样使人这个感到最幸福，那结论就其实很简单，说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跟人之间那个最使人感到快乐跟幸福。读一段文字，快意之事莫若有，快有之事莫若谈，其谁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这是水浒传，水浒传的序里面的一句话，金圣叹写的，就是说好朋友欢聚一堂的时候是赏心乐事，人生一大快事，但是这样的机会呢其实不可多得。那我们知道说喜乐这件事情它有个特性，就是你独自一人去享受的时候它会减少的，就好像没那么快乐。但同样的喜乐如果分享的时候，哎，它会 double， 它会不断的增添，会好像越来越喜乐。那弟兄姐妹，这就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是成为一个身体，还不是普通关系，是互相连结，彼此分享，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喜乐。那我来跟大家看一看这冷酷的现实。以下是这个现实的一个数据，在这个 世界或者美国的百分比是一样，这个 single person household 就是所谓的单人户，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户，然后这里面只住的一个人。那这样子的情况在全世界是占比 28%， 在美国根据2020年的 census 户口普查也是 28%， 英国 30%， 日本 32%， 就这个叫做独居，这个 solo living 独居的趋势呢，它在持续的增长中，同比就是去年前年这样子，而且说这个速度在加速当中。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个从人口来看的话，就在美国哈，美国这个地方七分之一的成年人是一个人居住，一个人住，七个人里面有一个。但是如果是看住户的话，那四分之一强的住户里面只有一个人。那如果是年龄来看，60+，就我们这些老年人是通常就是独居的情况非常的普遍。那我们就有个问题，老年人是这样子，那么年轻人怎么样呢？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近年来的一种上升的趋势，就是说不但是老年人年轻但是却孤独的这个现象呢，在这世界各地很普遍，不光是美国，不断的是在上升，有上升的趋势。所谓年轻人就是15-29岁这个群体，他们比起说30几40-50-60岁的人是更加的这个孤独的程度是更高啊。那我们来看看孤独对健康的影响啊，分为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那我们知道都不好嘛，就是你孤独的时候，你沮丧的程度会上升，然后你的认知衰退，还有就是说痴呆症的 risk 程度也会上升。那另外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自我价值感会降低，我们情绪的韧度哈，就是人会变得很脆弱，那这种程度也是受到影响。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身体方面，对于心脏疾病的危害呢是增加 29%， 脑中风增加 32%， 早死 premature death 增加 50%， 然后免疫系统睡不好等等全部都有影响。那他们几乎都会建议你的那个补救方法是什么哈，就他这个是一个先看就是说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实在的情况。然后美国的这个 Surgeon General 他就你知道在过去那个 COVID 的期间，他们做了很多这个 loneliness 的一个 study， 那这个 paper 就是相当的这个 extensive， 你可以去看一看，上网可以看得到。他们就说孤独程度的有害，就孤独的有害程度等于是你每天抽15根香烟是差不多是那种危害程度啊。然后说虽然有些美国人他不是一个人住啊，但是感到孤独的美国人是 50%， 就是一半的人口都会觉得自己很 lonely， 那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那怎么来解救这种现象呢？那这就是几乎所有的 study 都是讲的同样的解救方法，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建立起这个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这个有意义的关系。大家知道说我们见面的时候还打个招呼说 hi， 这个是点头之交，比这个更进一步的你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家人，大家可以多聊一点的那个开始就进入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你多建立起这样子的关系呢，是对你的身心灵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另外就是要你去参加这个群体活动，多不要老是一个人待在家里，能够出去的时候尽量出去，然后把他给他一个 priority， 好比说礼拜五的晚上教会有团契，但是你在家里有一个很好看的电视剧，那你怎么选择呢？优先给能够跟人见面的这种活动，这种可以帮助你。这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现在教会里的 组成分子跟以前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家庭，家庭教会里全部是家庭，爸妈跟孩子，但是其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很多是 single 的，是 solo living 的。就当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活动教会办什么事情，记得叫上单身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行动，一起活动。那其实这是教会的强项，这严重的社会现象刚好就是我们这彼此为肢体的教会的强项。我们教会在它的那个天生的就是有这些人跟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一个运作良好的教会呢，能够使每一个人的心理跟身体得到健康。好，那我们从这个来看到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哈，我把它大纲分成那个三项， 第一点的话就是基督徒的集体意识，第二点是竭力保守合一，那第三点是如何拆毁合一。根据我做牧师多年的经验，所看到所听见的，我来教你怎么拆毁合一，保证有效。基督徒的集体意识，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身子，就我们在许多人在基督里是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然后第二个，有共同的信念和实践。首先有集体意识，说不是我一个人，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唯独信奉耶稣基督，我们共同的实践就是唯独跟随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信仰的全部，这全部这 Christianity 的 long sum 全部合在一起，就是信耶稣跟从耶稣。我们如果能把这个抓住的话，你这一辈子不会搞错，也不会信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信了一套神学系统，你跟了某一个人，你跟了，甚至你跟了一个宗派，你弄到底就是我信的是耶稣，我跟的是耶稣，这个是整个的 Christianity 就是这样子。集体意识，那你看讲到这个集体意识，就是我们在西方社会嘛，西方社会强调什么呢？个人，个人主义。但是圣经却强调群体，重点是我们，不是我，是我们好了我才能好，就讲这个救赎，集体性的救赎，这个 redeemed community 而不是 redeemed individuals， 是合在一起的。那从我们来讲，三一真神，我们来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圣灵的团契，这是圣经的教，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是一个 redeemed community。 然后这是一群一个牧人，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耶稣基督的话，我再来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到十六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出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注意哈，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那弟兄姐妹，这是主要观念，说要跟你不一样的人，但是他们也是主的羊，要合成一群，而且牧人只有一位，归一个牧人，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认识。那我们来看看主被钉十字架前这个主耶稣的祈祷文，大家知道约翰十七章是真正的主导文，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那个是主教导门徒的主导文。我们看看约翰十七章，主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他旁边的这些门徒们，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一代一代传到两千年之后，我们就是因这些见证人的话信主的人，主为我们这些人祈求，祈求什么呢？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然后他就比方，他说，父啊，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在世人面前的见证，叫世人可以信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看到神的心意，就是合一这件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它是神的本质，然后它是神对所有信徒的心意，合一，就父与子原为一。那耶稣他祈祷信他的人合而为一，就这就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件事情在主心中的分量，弟兄姐妹。那现在回到我们加拉太书，我要跟他做一些简单的解经，就解释这个一位后裔跟众人在基督里成为一，根据加拉太书的那个解释，我们先看第三章十六节哈，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这个子孙的这个原文这个 sperma， 大家可以就是相对那个英文 sperm 是什么你知道，那他翻出来哈，希腊文的就是种子，翻成英文就是 seed， 就说那个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那个原文就是这个字，就是 smyrma， 就亚伯拉罕跟他的这个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然后才来到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然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二十九节话是这么说的。我读一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儿子的名分，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只不过基督很大，我们都装在他里面，并不分没有犹太人、希利尼人、种族还有文化的，就是这个不同消失了哈，自主的、为奴的，这个经济还有社会地位也消失了，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然后他在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因为都是把我们装在这一个后裔里面，装在这个 seed， 装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看到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这一位，所以我们也是在基督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永恒的产业。好，这是保罗讲理。在加拉太书他讲的就是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不是众人，乃是一人，就是基督。神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放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因此之故所有信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原来如此。那我们再来看保罗继续他阐释这个在基督里成为一的这个真理概念哈，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四到五节。然后他说，不但是连成肢体，然后我们还要练习要有相同的意念，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在基督里又是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弟兄姐妹，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看我们我们所有的东西有，你简单分两种，一种是先天性的，一种是后天性的，一种就是生来就具有的，一种是习得的，学习得来的东西。这合一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人类的社会当中，什么是天生的合一？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亲子关系，你父母生你，你生你的孩子，你们这是天生合一。那第二种情况是根据第一个情况衍生出来的，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比亲子关系稍微差一层，但是它也是天生的，是一个 given， 是不是你要来的，是给你的，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习得性的合一，不同的人在一起，然后这个团体要合一，那个是习得的，甚至天生的那个合一的话，它也要经过一个习得的过程，就是父亲跟父母跟孩子之间要慢慢的这么联系，了解彼此，了解彼此，体谅。那弟兄姐妹之间更是如此了。那我们在基督里，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是完全是一样的状况。我们先天性的合一，我们跟天父是合一的。然后我们第二种先天性的合一，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合一的。这些是 given， 是已经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去 learn，去 acquire， 去习得，去慢慢的学习怎么样来合一。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哦，那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是一个慢慢的在主里面一种学习去 acquire 的一个过程。所以保罗的劝勉就说，哦，你要明白一下，说你呢不是一个人，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跟其他人联合成为一个身体的，这是一点。然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有重的关系，也有横的关系。重的关系，我们是连于基督，然后我们也彼此联络。这个是在基督里成为一。那这已经是给我们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来保守它。所以保罗才会在以弗所书，他的话是这样，就弟兄姐妹那个圣经话怎么说的很重要。 然后你如果是粗枝大叶的话，一辈子读不懂圣经的，你得在那边好好的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去理解，就你 先不要讲理解，你就是圣经写的是什么你就把它读进去，你没把它读差了，这是第一步。然后你就照着Exactly 圣经怎么说的去了解它的话，那你就明白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个时候他坐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就已经给你了，你不需要再去争取那个，你保守就行了。然后说那我们要怎么来保守他呢？那前面就说了，说我们要谦虚下来，你不要太骄傲了， be humble， 然后就是对人要温柔一点，不要总是这么横，就是对人 nice 一点，温柔一点，然后忍耐，别人这么快就发作，然后用爱心互相宽容，真的出了什么岔子原谅宽容，像主原谅宽容我一样，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是保罗的劝勉。这我们讲的和平或者是和睦，中文用的不一样的字眼，如果是翻成英文的话一律都是用 peace、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再读一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相当的丰富、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又是在基督里，我们的主题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那是清净神了，他是我们的和睦，耶稣是我们的和睦，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你只要是有基督你就有这个和睦。这个他和睦的过程是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可以这边多重的解释，拆毁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墙，但当时的就是那个 context 多半是说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墙，那用到我们身上就是拆毁了我们跟其他任何不同的人之间的墙，使我们只要是信主了可以在主里面合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近代的一个新闻，发生在两个月前，就出了、天主教里面出了一件事情，他们选这个红衣主教 Robert Prevost、这是五月八号出的事情、成为新任的教宗。那这个中文的天主教官方翻译翻成这梁十四是十四哈，我们读英文是 Leo， 但是拉丁文发音出来是梁哈。那美国人担任教宗的话，这是有史以来同一次。那我们知道教宗有时候有人讲教皇，那英文呢有人讲 Pope， 有正式的说法是 Pontiff， 这 Pope 拉丁文就父亲的意思 ，Papa 父亲的意思。那 Pontiff 呢，他 literally 他的意思就是 bridge builder。造桥的人，那他的意思是来自于圣经中的祭司、祭司是神跟人之间的桥梁，就是把我们罪人带到神面前的那个人就是祭司。那我们真正的大祭司当然是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我们呢，祭司的国度嘛，我们是小祭司，我们是小 pontiff， 我们是使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在人跟人之间制造桥梁，拆毁墙，而拆墙跟造桥，造桥。那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他是拆墙者跟造桥者，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那我准备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一句古文闪过我的脑海当中，我就把它给写下来，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论语》的子路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那他其实就是表面的意思，很容易理解，这个和就是和睦和谐的意思，这同就是外表相同的意思。就说那君子呢，那些比较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呢，他是跟你是和睦的，他跟你是和谐的，他虽然是他的观点可能跟你不同，他的做法跟你不同，但是大家都可以和睦相处。而小人呢，他只追求是哦，我跟你一样，我跟你一样，其实呢那个人那样，他其实是排斥你的，因为他知道你跟他不一样，就根据他所认为的那不一样来排斥你。那我想哎，像这一类的教导不是基督教的，他也这边讲到说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他的做法跟那些没有道德没有修养的人 做法不一样，那更何况我们这些蒙主的恩惠在基督里有神的真理在我们身上的人，我们能够输给他们吗？那当然是不行的。那这时候就跟大家讲一讲实际的一面。刚才我用开玩笑的口语说如何破坏合一，那我知道有两件事情，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做的话，可以非常有效的破坏这个教会的合一。第一个是结党，第二个是闲话。那这两样事情圣经里面都特别的把它们提出来。首先我们来看结党这件事情，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劝勉信徒说凡事不可结党。大家看看这个经文，就是他把这个结党跟其他跟什么样事情连在一起的，就看一节圣经就可以了。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个结党，我们中文翻成结党的呢，多数的英文圣经，无论是 NIV 还是 King James， 它都翻译成是 selfish ambition， 就是自私的野心。NASB 的话就直截了当翻成 selfishness， 自私。所以人有了私心，这种叫做结党，就私心造成小党派跟分裂。就结党所描述的是破坏教会合一，自私分裂形成小团体的行为，乃是神所不喜悦的。结党被保罗归纳为属情欲的事情，就是我们加拉太书读到第五章，大家知道加拉太书五章有这个圣灵的果子。在讲圣灵的果子之前，先有一个 list， 圣灵的果子是一个 list， 但是在圣灵果子之前另外有个 list 叫做情欲的事情。所以保罗就先讲情欲的事情是这些，圣灵的果子是这些，做一个对比。那我们看看情欲的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这些都是属乎情欲的事情。那这里就讲到说结党这个形成小团体，在约翰三书第九节这样子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呢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讲到说有个叫做丢特飞的人，保罗是不是保罗，就约翰说这个人是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人。那个结党呢 self ambition， selfish ambition， 就是多半就是这样子，有姐妹或弟兄、长老或执事或者传道人、牧师等等，有一个人两个人他想在教会中为首而形成党派，周围聚集的人这样子一个两个的小 group， 这个在圣经中叫做结党。这如果说你的到教会当中开始有了一个小团体、两个小团体的话，这个时候合一就受到了威胁甚至是破坏。那第二个是说闲话，那我把这个关于舌头的经文很快的读一下就好了。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一个观念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洛杉矶就不必讲了，这个野火，这个 brush fire 每年都有，今年初的时候大火把整个的 Pacific Palisade 给烧了。那你追就是我在洛杉矶住了这么多年，每次查到最后的源头总是就是一个源头，要不然是有意的，要不然是无意的，就点着火就最后就整个山都给烧了。舌头也是一样，它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但是它可以燎原。你不要说这是出自于神，地狱是出自于魔鬼的。传舌者，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你说真言是真言了解人性吗？我们人最喜欢什么？喜欢说八卦，听八卦，说八卦，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所以谣言才会，闲话会传得这么快这么多嘛。但是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这是箴言书十六到二十八节。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人生体验。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我一直有一个观念说， 传统的一句话叫做疏不见亲，意思就是说那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没有办法离间关系比较亲密的人。后来长大之后活到这个岁数，所以说这句话完全不成立，反而是什么呢？圣经的这句话可以成立，传舌的离间密友，那传舌的不但能够离间密友，还能够离间父子，还能够离间夫妻，就是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这个是说闲话的他的这个厉害之处。但是这个说闲话在主的眼中是怎么样呢？耶稣他的确是有讲过说闲话这件事情，我把主的话语读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6-37节，主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有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你说就是说了个话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就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的那一节圣经，我也给弟兄姐妹读出来。那一节圣经是马太福音12章35节，耶稣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哦，原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乃是说他从他的内心的积存说出来的。他如果这个人是 心里是善的，就他积存了很多的善，他讲出来的是善也。但是如果他积存的是恶多的话，他出来了常常就是说会伤害别人的，会破坏别人的，那个是恶。这里就讲到了说在教会里面所要遵守的一些事情，一些原则。那我这里很快的先跟大家再复习一个你们所熟知的一个观念，就是教会。什么是教会？那我用这个希腊原文 Ecclesia 来解释一下。 Ecclesia 希腊文，中文把这个字翻译为教会，英文翻译为 Church， 它是两个希腊字组成的，开头的那个 Ec 是 out 出来的意思，下面那个 Cleo 是呼召，是叫出来的意思。原先讲的是在希腊的城邦政治里面把人叫出来，这个城里面的人出来开会，那出来的这一群人叫做 Ecclesia。 在圣经里面利用这个意思说，这是神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叫做 Ecclesia， 我们把它翻成是教会。那我给大家看一张简单的图就很容易理解。两个名词，一个叫做 congregation， 一个叫做 ecclesia。 congregation 比较大， ecclesia 比较小。那我用马太福音一节经文来解释这个观念。就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之前哈，就是5章1-2节这样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这许多的人在圣经新译本把它翻译成群众，耶稣看见了群众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大家看，有两种人，一种是群众，一种是门徒，这些人都在听耶稣讲道，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意思是这样子，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门徒，一种是群众。那么门徒是 Ecclesia， 是被主呼召出来跟从他的人，那门徒加上群众，当时所有的这一大群人，这个叫做 congregation。 那 congregation 不单只是说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个 congregation， 弟兄姐妹，你所接触到的人，你们团契里来了个新朋友，你生活中接触到的人也是这间教会的 congregation， 也是属于慕道友群众。那教会的使命就是使群众成为门徒，使那些来到耶稣跟前的人成为跟从耶稣的人，这个是整个的大使命。那我们就是教会。我再来复习一下，就是教会呢，它不是一栋建筑或一个宗教组织，而是一群被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归属于他跟从耶稣彼此相爱的群体。那我们就是教会。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的具体的描述教会是什么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教会在祷告，使徒行传12章讲到保罗，不是保罗，对不起，彼得被抓进去了，然后教会为彼得祷告，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 却切切地为他祷告，这很明显的是一群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但是圣经说教会在为他切切地祷告神。然后我们再看这里有两间教会，使徒行传十五章三节到四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这间教会是安提阿的教会，送保罗跟巴拿巴两位使徒起行，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那这个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教会送他们，一个教会接他们，都是人嘛，哪里是什么组织，哪里是一栋房子呢？再来看教会定义， The church decides，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做了一个决定，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重要的经文来了，这节经文弟兄姐妹应该把它记住，如果不能背下来就把它记住，说有这么一节经文，你记住它的内容，它里面讲了些什么内容啊？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这是一群蒙救赎的人，神可没有用他的血买了一栋房子，那这个是教会，圣经所说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对教会有所误解的话，是因为不读经的缘故，你读经之后就不会有这些错误的观念。然后最后讲到说，教圣是一个用基督的爱而在世界上得胜的群体，那这个是教会这个词第一次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是教会在进攻那阴间的门，不是用暴力，不是用武力，而是用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它是前进的，而且是得胜的。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项，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功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两个简单的观念，第一个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第二个是在不加害与人跟为人舍命之间。就比较具体的讲，我们常常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到底怎么彼此相爱，我想今天跟大家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先看看使人生发的仁爱信心的，就是如果一间教会它在真理上非常的纯净，然后它也能够坚忍等等等等，可是它失去了爱心，主会怎么样对它呢？那这个就是启示录里的第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启示录第二章四到五节，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是主对一个失去教心的爱心的教会做的责备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唯一有功效的事情，或者说能够结果子的事情。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加拉太书五章第九节，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能把它记住。然后接着五章第六节，六节完了之后很快到了十四节，你看就 这总归性的经文呢，弟兄姐妹很好记，而且是非常有用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就是一个总归性的经节，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很好记是吧。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两句总归性的经文，一句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第二句话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那这个爱我们都知道，圣经讲的这个 agape 的这个爱，这个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立法，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那等一下我就要从这个开始，不加害于人，然后到另外一头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好，再来哈。那我们再来看，就是下面这一个图表，我画了一个图表。人为朋友舍命，这等一下我会再读，就是给大家看这个图表哈，就是有一个起点，还有一个目标。 起点就是爱是从不加害与人开始的，然后目标就是为人舍命。这整个的 agape 我们要行爱，活出来就是在不加害与人和为人舍命之间。所以这是我给他起的一个名字，就是在不加害与人和对不起为人舍命之间。那我来解释一下，以下是我写的一小段的文字，我就把它读出来。律法，旧约的整个律法是不加害于人，以十诫为代表。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为人舍命，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一个是不能够低于，一个是最高表现。律法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之物。那这些都是什么？就是不加害于人。那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章13节。那耶稣自己为人舍命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爱心的最高表现。所以呢，爱心的整个的表现，它的这个 spectrum 从一头到另外一处呢，是从不加害于人到为人舍命，在这个整个的之间都是 agape。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来实践这么一个观念。再说一下吧，就是关于我们跟从耶稣这件事情。那耶稣他对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天国。那你看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追求律法的义，但是耶稣说他们却侵吞寡妇的财产。然后后来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就是他迫害耶稣，还有迫害耶稣的门徒，这个是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在加害于人。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他们甚至做不到不加害于人。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有个基督徒他跟文士那样子的熟悉圣经，很厉害啊，到那种程度啊，而且又像法利赛人那样严守规矩，但是他却去中伤别人，说闲话，迫害这个迫害那个，那原因是他缺少爱心，就是他知道这样会伤害别人，还是去做，那个是不加害于人，还没做到，这爱心的起点还没开始呢。那往往你看到的是说，为了建立自己的合理性呢，他会继续的去攻击那个当事人，好显明自己是对的。那你看人际关系的伤害，还有教会的分裂呢，多半是起因如此。你如果是去追究的话，刚刚说了，你去看那个火烧山，最后源头只有一个，教会里的这些情况，你去追究那个源头，通常也就是一个人。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在基督里面唯独使人生发的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一个基督徒如果是缺少爱心的话，就算他每周做礼拜十一奉献殷勤服侍，在基督里面是还是没有功效。我讲一下，就是这个舍命的基本概念是付出，不是真的叫你这么快就是为别人把这个命就扔了，就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就宁可多给一点少拿一点，宁可多给。我说一个实际的例子，就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牧师在别的教会牧会，那个时候刚刚上任之后，有一次教会这个 potluck， 那是我第一次，就我就很奇怪说为什么potluck 东西这么少啊，大家好像都没有东西吃。后来事后有弟兄姐妹来说，牧师你不知道，那个你看你有没有看到那家人，他们家人这么多，每次来的时候只带一小碗菜，后来大家都带了很少的东西，每次 potluck 都很可怜，都不够吃。那该怎么办呢？那跟师母商量说，那下次我们家先多带点吧。那时就是我跟师母，我们家是要四口，还有两个小孩子，那时候还小，就说那做个8人份、10人份，大盘一点带去。就很有意思，像这种事情，你做了两三次之后呢， 慢慢的是发现说、整个教会的 potluck 越来越丰富。后来一年之后的话，大家都吃不完，就这个那个感染性很强的。就是我用一个最俗的一个例子，大家都明白了，就在整个的教会当中，如果每个人都存着说多给一点少拿一点的心的时候，整个教会就丰富起来。好比说你的团契，今天你是一个人去说，我今天忘记带温情，所以我对人都很冷淡，然后那边来了夫妻两口子，而我们今天是两个人只带了一个人的温情来。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带了好几个人的温情，有一家人带了七八个人分量的温情，然后慢慢的这个整个教会的温情 potluck 就你这个团契就温暖起来了。讲到教会，你这个整个教会就温暖起来。那弟兄姐妹，就是如果大家都存着说不加害于人，多给一点少拿一点的心来相处的话，他们的团体就大有功效，在基督里是会多结果子的。那这个是非常就反映到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孤独的现象，这个是非常有关心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团体不是少数人这样子做，而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子，大家都存这样子的心，然后不是少数人做，大家都这样做，那这个团体变得是很平安的团体，多平安多和睦，少纷争，多喜乐少忧愁，然后多治愈、啊、这 healing 这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在他们中间做医治的工，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做医治的工作，医治创伤，使人得到休息，处在他们中间，神的恩典在他们中间流通，那劳苦担重担的人得到久违的安息。就是什么传福音最有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都很冷淡，大家也都很 lonely、啊、也很累，每个人都受过伤害，都想有个地方说人跟人之间不必滴溜的一个心在那边防备，都是可以彼此信靠，我都知道他是用爱心对我的，我来到这边就很 relax， 就可以休息了。那如果有这么一个团体一个地方在的话，它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一个强大的磁铁石可以吸引人来的，你都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它就能够使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是大有功效，多结果子。好，最后我就读一下吧。实践在基督里，刚刚讲的是实践合一跟实践爱，那么灵命的预备就是感恩跟谦卑、啊、这个其实可以成为一个主题，就一旦我们有颗感恩的心，是很多难关可以过去的。你无论有多少的难处跟委屈，但是对主对神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就豁然开朗，这个路就通，这心里就通了。但是你不是很感恩的时候，就会执着于那一点，抓在那里不放，就这个结打不开。但是如果看到神的恩典的话，就过去了，没事了。然后对人就是谦卑一点就是了。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对不对？我把那个图的意思讲一下好了。就是上个月我们家出门，我们在那个 Long Beach Airport 看到他墙上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把它给照下来。他的意思是 human kindness, the best kind of carry on。 我们知道 carry on 是那个随身行李嘛，就人性的慈善，善良人性或者对人恩慈呢，是最好的随身行李。我说哎，就是这些飞机场嘛，不信主的人又不是在教会里面，他都有这样子的，就是真的能够做了，他们都觉得说要 kind 要 nice， 就是 那何况是教会。我常常会外面的世界跟教会比啊。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例子，就是前两个礼拜我摔了一跤，跟师母到那个 supermarket 买东西，那个parking lot 满了，我们就车子就停在那个街上的 curb， 买好出来的时候，快到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就跌下，就一摔了之后，旁边很多人我不认识的人啊，就过来说 Are you alright? Are you alright? 很多人他们还是不只是真的挺关心的。一个女的就说有没有水啊，给他 bottle， 问旁边一个男的 Do I have a bottle in your car? Give him a bottle of water。 然后另外一个车就经过了，他就车子停下来，人就走出来 Are you alright? Do you need help? 那些都是随机性的、啊、 不是教会里面大家想好的，就在街上碰到的。我说啊，如果随机性的这些人都有这样子的 kindness， 那何况是基督的教会，咱们得赢他吧。这是我常常就比教会跟比外面，所以我们应该比这种随机性的人性更加的能够显出基督的爱里面。所以就说这里讲回到这个合一跟爱的这件事情。好，再说回后来的那个实践合一，我把几个就标题式的把它读一下就好了。其实这 built in 的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有四样事情是帮助我们去 acquire 去习得这个已经 given 的合一。这四样事情你常常做啊，第一个就是向上的，那个是崇拜，向下的在真理里面扎根，那个是读经跟研经，系统性的，不是随便翻的。第三个向内的团契，在团契里面实践合一。向外的那个是使命，大使命，使人跟从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认真去做这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的合一能够不但是保守它，而且使它能够做变成更好的合一。然后关于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好比说第一个跟第四个，什么是崇拜，什么是使命呢？我们常常就是有些错误的观念。那崇拜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崇拜的受众，崇拜的观众只有一位，就是神自己。而崇拜的团队不是一个人，是团队呢，是我们全部台上的这些诗班也好，领崇拜的弟兄也好，还有台下的某一位。所以你也开口也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唱诗。那之所以你会看到台上说有一些诗班的人从一开始不是诗班献诗才上去的，一开始就从头到尾，那个是中间我们做过改革，就说认识到说诗班的任务它是 engage the congregation， 然后让全部一起来赞美敬拜神，这是他们的任务。他们不是上来唱个好听的歌大家鼓掌说你们唱得真好，而是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个崇拜的一个观念。然后那个使命，他的观念是领人跟从耶稣，不只是觉知信主打个勾而已。就当初我们是有，我那个时候写了一套这个崇拜讲义，这里给大家看了前面的那一页，那个这个细节我就不说了。最后讲了这个实践这个爱的，我读一个圣经的例子来作为结束。不加害于人，多给一点少拿一点，然后对人恩慈，圣经的例子。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些人就卖了房屋跟田产，将款项交给使徒帮助穷苦的弟兄姐妹。那教会中有希伯来人，也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不一样的哈。那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就发出怨言，说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古时候的寡妇真的是很穷，没有依靠。那圣经多次多方的吩咐以色列人要善待寡妇跟孤儿。那教会呢，出于爱心就帮助寡妇，但是不料却出了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要立一个规章，立一个方法呢？那使徒行传说他们的方法不是这些，说使徒们就这样子对教会说，他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是换句话说，他们解决的方法是人选出七个合神心意的人，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他能够随机应变的让他们去解决这件事情。他被圣灵充满，就有上帝的原则跟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这些人果然就是把圣灵把事情给解决了。所以到了后面的那一节，就是说解决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第六章第七节就说，哦，主的道就兴旺起来了，在耶路撒冷门徒增加了甚多，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最后我们就以耶稣基督的吩咐做一个结束，当 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这灵巧有的地方翻成是狡猾，就是它机智多变的意思。驯良单纯，单纯的信心，单纯的爱心，驯良像鸽子。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句话，主继续说，你们要防备人，然后说你们会被带到公堂上，你们会受审判，你们会受苦受难等等，你们要防备人。这三样事情，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做事情要灵巧多变，第二个，但是里面对主对人有单纯的信心跟爱心，第三，要有心理预备。防备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自己本身可能会受到攻击，会受到伤害，然后我们心里已经预备好了，知道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心理预备是什么呢？是背十字架的心理预备。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跟从我呢，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明明知道这样子去爱别人，去做这些事情会自己得不偿失，会这边受到攻击，甚至被拉上公堂，甚至会有些人会殉道，但是你还是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去做。那有了这样子的心理的准备，你们可以去彼此相爱了。那这个是当初门徒所走的道路，也是主教我们走的道路。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何等的恩典，又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可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的合一。求主的灵、主的能力、主的恩典在这间教会里面流通，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流通，使我们快乐，使我们幸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